头脑清醒，刚强勇敢，顺服倚靠，实在是属灵带领者的典范。所以呢，今天我们从第四章看看以色列人面对外忧内患的时候呢，尼希米怎么样带领同胞为主工作。我们看第四章的时候，刚才 AD 已经帮我们读出了，其实第四章我们可以分开三部分来看的。第一部分就是一到六节，敌人口舌的攻击。第二部分呢，就是七到十五节，外有内乱的挑战。第三方面呢，就是十六到二十三节，众人尽心的受造。首先我们看看以色列人所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敌人口舌的攻击。之前在第二章已经提到参巴拉和多比亚是尼希米最大的敌人。在进行这个重建城墙的时候呢， 这些敌人不断的以言语攻击以色列人的士气。他们用了五个问题来表达以色列人的对以色列人的轻视。我们首先看他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在做什么呢？软弱的意思就是没有力气，失去了活力。敌人以软弱的以色列人讥笑他们，表面就是好像讥讽他们没有成大事的能力，实际上呢是要分裂民心，削弱他们团结的意志和决心。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工作的时候呢，可能给人批评我们说，你行吗？靠你的力量可以吗？当我们面对这些批评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应对呢？我们会否因此怀疑我们的能力呢？第二个，敌人的问题是，想要收足城墙吗？如果我们看和合本的翻译，就是要保护自己吗？如果看英语的这个 ESV， 就是 Will they restore it for themselves？ 其实这句话是很难解释的，可是把几个翻译的版本加起来的意思就是说，敌人说这话大概就是怀疑以色列人他们收足城墙的目的动机是为了要保护自己炎耀人的能力，而非为了敬拜赞美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尽心尽力的去服侍的时候，可能有人误会我们有不良的动机和目的。面对这些批评误会，我们怎么样应对呢？我们会否因此怀疑自己的动机呢？第三方面，当我们看敌人说什么呢？想要献祭吗？这句话就是敌人讥笑以色列人，问他们是否希望透过收租城墙借着献祭来讨上帝的喜悦。因为呢，在第三章的时候，我们曾经看过众祭司也投入的参与重建，目的就是要暗示以色列人他们假虔诚。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给人怀疑我们对神的爱，对神的忠心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应对呢？我们因此也怀疑自己是一个假基督徒，假虔诚呢？第四方面，敌人说，想要在一天之内完成吗？敌人用了另外的一个方法来打击以色列人的信心。收筑城墙本来就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所以呢，敌人以实际的情况来取笑以色列人做一些异想天开的事情。敌人的取笑毫无疑问是要把专心工作的百姓当头泼冷水。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为神工作的时候， 也许有人会提醒我们要大一点，不要做一些不切实际的计划。当我们面对这些情况，我们怎么样应对呢？我们会否因此放弃为主发梦呢？还有在第五方面，敌人说想要使废土堆中被火烧过的石头复活吗？然后呢，旁边的人更加一句说，这些人建造的只有一直狐狸走上去，时常就崩塌。敌人再加重语气，并使用心理战术，为了要使以色列人失去了重建的热忱，放弃工作。他们说这些石头是曾经被火焚烧的，所以呢，其实它的功能已经减弱，也有可能已经被破坏了，不能用来修筑城墙。所以呢，即使一直狐狸走散去，也可以崩塌。他们说一些夸大的话，就是要使以色列人自己也认为工程是没有办法完成的，那便自动的放弃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有可能人家会说我们夸大圣经的能力，并怀疑我们所传的福音真的是否可以改变人心、改变社会。甚至呢，有一些人他们找一些连结的经文出来，为要使我们连我们也怀疑圣经的准确性。当我们面对这些情况，我们又怎么样去应对呢？我们会否因此放弃信仰呢？当参巴拉和多比亚取笑以色列人的时候，尼希米第一个反应就是祷告。第一章开始，我们就已经看到尼希米呢是一个非常看重祷告、凡事仰望神的人。所以呢，当他面对敌人的攻击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祷告。换句话说，他把注意力继续的放在神那里，没有受到外面的环境影响，他倚靠主的心。他这样的祷告，让我们一起读吧。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围绑归到他们头上，使他们在被掳之地成为掠物，不要遮蔽他们的罪孽，也不要从你面前涂抹他们的罪恶，因为他们在这些建造的人面前眼里发怒。从尼希米的祷告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值得我们学习的态度。第一呢，就是尼希米他向神倾心吐意，表明感受，毫不掩饰。第二方面就是他认定神才是审判者、公义者，公义在神，神会有罪公正的处理。然后呢，尼希米就专心工作，这也是我们要看的尼希米第二个回应，就是行动了。他把心中的愤怒坦白的向神说着之后呢，他便继续的带领百姓投入这个工作，以积极的行动来回应仇敌的攻击。尼希米祷告之后呢，他接着说，这样我们重建城墙，把全部的城墙连接起来，城墙达到一半的高度，因为众人都全心工作。尼希米和同胞们没有因为仇敌的干扰而退缩，反而更加积极的、更加具体的、更加全心的投入工作。结果呢，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受造的城墙已经完成一半的高度。亲爱的弟兄姐妹，破坏敌人的计谋的其中一个好的办法，就是做好本分，用成绩来堵住敌人的口。当然，如果我们继续的看下文的时候， 我们知道敌人没有因此的放弃攻击以色列人，反而更加的气愤，并叫聚更多的人来扰乱和恐吓以色列人的攻城。可是呢，以实际的行动来回应攻击，确实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良策，值得效法的。另外呢，如果我们看第七到十五节，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跟以色列人面对外有内乱的挑战。又让我们一起读出第七到第八节。当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曼人、亚什兔人听见耶路撒冷城墙重修中城仍然进行，已经堵塞屯墙的缺口，就非常愤怒。他们就一同计划阴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制造混乱。刚才在第二节，我们看到参巴拉和多比亚在撒玛利亚的军兵面前攻击以色列人。撒玛利亚人呢，是住在耶路撒冷的北面的。然后呢，第七节说的亚拉伯人、亚门人、亚什兔人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东南西面的。换句话说，就是他们的敌人从东南西北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攻城。就像周杰伦有一首歌《四面楚歌》的歌词一样，敌人知道言语的攻击不能拦阻以色列人的工作，所以呢，便同心计划阴谋，以实际的行动制造更多的混乱，并企图渗入以色列人的当中，找机会杀害他们，要使他们的攻城停止。尼希米面对西方八面的反对势力，相信也有害怕的时候，但是呢，他把一切的困难和恐惧来带到上帝的面前，祈求上帝的保护和引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惧怕和危难的时候，唯有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的心灵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和稳定。所以我们需要肯定祷告的果效，也需要肯定祷告的重要。近期呢，有一位弟兄，他问我怎么样做一个更有果效的祷告。在这本书《祷告的学校》当中，其实他提到，祷告对基督徒来说，可以说是很容易又很困难的功课。容易的原因在于，因为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很自然的就学懂怎么样去祷告。可是困难在于，神的儿女怎么样可以把这门课学得好。所以呢，这本书当中里面有31个课题，慢慢的引领读者深入认识祷告，是一本非常简单易读的书，值得一看。我的办公室有一本，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我这里，我可以借给你们看。言归正传，尼希米被敌人攻击，他除了祷告行动之外呢，他并做出这个警醒。第九节，尼希米知道敌人的计谋，除了祷告仰望神之外呢，他还派人昼夜看守防壁。第十三节又说，以色列人全面的警醒，就是一面带着刀枪攻战，一面守造城墙。他们用非常警醒的态度来回应仇敌的攻击。很多时候呢，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不单只要把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同时也需要做出适当的应对策略。这不代表呢我们对神没有信心，而是呢这是一个又敬虔又务实的面对挑战。 有一个布道家穆迪，有一次呢，他从这个英国乘船去美洲布道的时候，他正在这个船内面休息，突然呢，这个船的甲板起火，有人呢赶紧的前来通知穆迪先生，跟他说啊，请你为我们祷告吧。可是这个穆迪先生听了之后呢，立刻起来，赶紧的出去与众人拿起水桶来救火。有人跟他说，我们不要劳烦穆迪先生，你在船内这个为我们祷告就行了。可是穆迪先生跟他说，来吧，我们一起拿起这个水桶救火，一面心里面祷告仰望神。从他的经历里面，我知道有一个最平衡的祷告态度，就是一方面祷告一方面行动。在此，尼西米除了面对敌人干扰之外呢，还需要面对意志消沉的同胞们。其实呢，以色列人一面努力的工作，一面防范敌人，天天操劳，身心灵疲倦，是可想而知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埋怨说，搬运的人气力已经衰弱，但我力人多，我们不能再建城墙了。这句话呢，深刻地表达他们内心的绝望和软弱。他们在精神和体力双重压力之下，对重建的工程开始发出悲叹怨言了。不但如此，还有一些住在敌人附近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呼叫他们的亲人说，西方八面的人敌人将来攻击，将会想来攻击我们，所以你们还是赶快的回家吧。面对不同的诉求攻击，相信一般人很容易跌倒。然而有神同在的人呢，不轻易的放弃，不轻易的被打击。尼西米面对内外的挑战，他采取行动，首先的亲自巡视整个环境，然后呢起来号召百姓，对他们说，不要怕他们，要记得主是伟大可畏的，要为你们的兄弟儿女妻子和你们的家征战。尼西米呼吁百姓不要惧怕敌人，因为敌人不如我们所想象的可怕，反而全能的神才是真正伟大可畏，值得我们惧怕的。不过呢，上帝也必定会保护那些谦卑寻求依靠他的人，并赐力量给他们，使他们能够为亲人和家产征战。在这里呢，我们也知道一个消除恐惧的方法，就是我们要纪念上帝的大能与可畏。当我们专注上帝，不要过度专注困难的时候，我们便不会产生过度的忧虑和恐惧。另一方面呢，仇敌知道这个他们的诡计被识破，并知道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他们就不敢来了。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敌人也知道神是在保护以色列人，以至于暂时不再对他们发出这个攻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否在人面前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呢？我相信不一定是惊天动地的见证才能感动人心的，有些时候最平凡最真实的经历也可以让人认识神。所以就让我们开放心灵，与人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最后呢，第三方面就是众人尽心的受造。虽然尼西米面对敌人的口舌的攻击和外有力量的挑战，但他以祷告、行动和警醒来回应 种种的困难，以至于最后呢坚定人心，众人尽心的受造。十六节的时候呢，他说：“从那天起，我的仆人一半工作，一半紧握着枪、盾牌、弓和盔甲。”十八节又说：“建造的人都腰间配着刀来建造。”表明敌人虽然暂时不来，可是以色列人并没有松一口气，因为敌人何时再来偷炸、偷袭，没有人知道。故此呢，尼希米仍然呼吁同胞们提高警觉，一方面做工，一方面紧握兵器，以备不时之需。另一方面呢，尼希米又把握机会呼吁同胞们从黎明工作，直到星宿出来的时候才停止，表明呢他们延长他们的工作时间，赶紧的受造，免得这个工程被敌人破坏。之后呢，尼希米又想到一个互通消息的方法，就是呢那里有号召声，众人就聚集在那里。这个安排不仅是对敌人的发出一个严厉的警告，同时呢也是安定同胞们的情绪，让他们能够专心的工作，不怕被人家偷袭的时候呢没有人前来帮忙。最后呢，尼希米为了保证工程能够顺利的完成，更要求同胞们暂时留在这个城内住宿，目的就是要白天可以争取时间工作，晚上也可以多一点的时间休息，并防备敌人的趁热。而尼希米呢，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凡事亲力亲为，与同胞们时刻保持警醒，没有因为自己是领袖便享有这个特权，反而给同胞立下仆人的榜样，使他们尽心的受造。从十六到二十三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勇者无惧，他不但是一个出色的领袖，同时呢也是具有这个仆人的气机。然而我们听的时候好像很奇怪，领袖和仆人这两个不同的人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体呢？其实呢近年在这个基督教界非常流行的一个字眼，就是仆人领袖了。何谓仆人领袖呢？这个名称和思想呢，最早可以追溯到耶稣基督，因为他这样的教导门徒。又让我们一同读出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二到四十五节。你都说你们知道各个都有被算为元首的统治他们，也有官长管辖他们，但你们中间却不要这样。谁想在你们中间为大的，就要做你们的仆役；谁在你们中间为首的，就要做大家的奴仆。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耶稣教导，一面做仆人，一面做领袖的观念，被现在很多的工商管理的书籍引用，所以呢，坊间出现了很多有仆人名称的书名，比如说有一本呢，就是谈传销的书，叫做这个传销仆人；有一本呢，谈男女交往的书，名叫想要追美人，先得学会当仆人。还有呢一本书，就是呢仆人受道院的领道启示录。这本书呢的中文版本呢在2001年8月出版，可是呢到了2003年4月呢已经印了51次，就是大概2年之内他重复了印了51次，可想而知这本书是多么的畅销。如果呢要精简的 用几句话来归纳啊这本书的重点，可以分为五方面，这是大家所看到的了。第一，就是领道起于服事，服事就是领道就是服事。第二方面呢，就是领导建立在威信、牺牲、奉献、爱、决心之上。第三，爱是动词，是行为，是需要恒心，也需要学习的。第四，不只是爱，所有领导的特质也都需要学习。第五方面，能否成为好的领导人，在于领导人自己的选择和决心，代价是纪律，违规是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不是教会或者是职场上的领袖，但是呢，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思想和学习的地方。第一，我们服事工作的态度如何呢？我们是以谦卑的心，还是以自我中心呢？第二，我们服事工作是用什么的来做这个出发点呢？是以个人为优先，还是以别人的需要为首呢？第三方面，我们服事工作是否待人以严，律己以宽，没有爱人如己之心呢？求主帮助我们思想过后，能够做出更加适当的改善，并且做一个神所喜悦的门徒。总结今天的分享，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为主做工，面对很多艰难，可是他没有惧怕，勇敢地面对每一个的挑战。放眼今天，当疫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是坚持走下去，还是选择放弃呢？我的表姐啊，第一个大儿子啊，在西雅图读书，刚刚这个星期他放假了，所以来到啊温哥华探望我们。他让我想起我的表姐的经历。他四十多岁的时候呢，人生头30年，他有稳定的工作，在香港的政府里面工作，一家四口有一个完整的家。可是十多年前，他面对了人生第一个大难关，就是与丈夫分离，两个儿子呢跟从了丈夫生活。他之后呢，在很伤心的时候信了主，改变了他的生命，并决定呢要去澳大利亚进修。但是呢，在澳大利亚生活的期间，面对人生第二个大难关，就是呢遇上了车祸，颈椎截断，胸口以下完全的瘫痪，双手无力。可是他倚靠神，度过大半年人生最痛苦的疗程之后呢，他回香港生活，继续的练习写字、弹琴、吹笛子。他萎缩的记录提醒他要坚持锻炼。之后呢，他又学习射击，更代表香港斗到海外比赛。他的经历让他得到了杰出生命奖，也巩固了她跟现在丈夫的感情。我表姐的生命常常提醒我，面对每一个困难的时候，我们都要依靠神，坚持到底，不要放弃。现在播放她5分钟的见证分享。由于呢，她是在香港拍这个短片，所以呢，她是用广东话，可是呢，当中有中文的字幕的。
我發覺原來吹長笛咧係吹一啲詩歌咧係好好聽嘅。有啲基督徒嘅同事咁，佢哋就問我哋有冇啲詩歌啦，咁佢哋就俾多啲詩歌我。咁後屘我同事咧就有一次去受浸禮，咁佢就俾一張邀請卡我。即係我去睇嘅時候咧，我覺得好奇妙，嗰、那個氣氛好熱烈，好開心。喺入邊每一個人都好好，即係好好 nice 啦，對你好好咯，好關心咯。好耐都冇試過，有啲好多姊妹就嚟同我一齊去禱告，我都覺得好似有個暖流喺心裏邊去湧出嚟。
信仰嘅安慰令卡文重拾生活動力。他更决心放下工作远赴澳洲深造，一次父母来度假探望，竟然一起不幸遇上车祸。
当时有落雨，我最记得就是有一架货车，很大的货车在我们隔离线迎面而来转弯的那弯位，但是那个货车呢就转的时候真的太快了，它就 overtake 了我们的 line， 闪给这架货车的时候呢，我哋咧係完全係失去控制嘅個架車，當時係開到好快，我哋架車開到成170多米，咁又加上咧天雨路滑啦、跣胎啦，咁我突然覺得咧好似自己咧坐過山車一樣。咁我經歷係當我見到架車係失控啦嘅時候咧，我第一個意念喺我腦裏邊咧，我就諗死啦，我冇綁安全帶。後屘架車撞埋棵樹嗰度先至停，咁但係撞之前嗰段經歷，我係見到自己咧，好似一個氣球咁啦，係升上去天上邊，好高去望翻架車。咁我當時覺得好似潛水一樣，隻仔咧咩都聽唔到，覺得好舒服。咁之後就升上去，跟住我突然間諗起，我爹哋媽咪未信主喎，我唔可以就咁走咗去咯。咁於是我就好大力，好掙扎。好似發夢一樣，去發夢希望嗌出聲一樣，嗌得出聲嘅時候咧，我係坐翻喺我爹哋隔離，我安慰佢話：你唔好驚，好快有人嚟救我哋。咁當真係有人嚟救我哋啦，救我哋出車嘅時候，我先至發覺我想起身，我想喐自己隻腳喐唔到，我去摸自己隻腳，原來係冇曬感覺，好似摸緊人哋隻腳一樣。咁我就知道，哇！大件事啦，醫生就話。是一個永久的傷殘，即我永遠是要坐輪椅了，是救不回來。當我第一次去見到人家推張輪椅進來給我，那我張輪椅是度身訂造的，他們適合我的 size。 那些姑娘說，哎呀這張輪椅好漂亮啊，哎呀這個紫色很漂亮，很襯我，無論姑娘讚到這個輪椅多漂亮，怎樣哄我都好。當我見到這個輪椅的時候，我真的覺得很難啊！我心裏面原來我就要坐著這個輪椅成世啊！起身刷牙洗面換衣服即沖涼換衣服，跟住就落床上落床，這些所有的事情都要重新學過，初初人家幫我做覺得很難過，很沒了尊嚴啊！一個這麼大的人咁一直好靠自己，仲要同好似一個 B B 仔一樣，要人哋幫你去換衫，人哋幫你去刷牙洗面，人哋幫你做曬所有嘅嘢，好辛苦啊！那個自尊心咧跌到好低啊！跟住我仲諗將來點咧，我唔可以一世都係咁樣樣啊！跟住我就禱告求神，俾我一個唔好放棄嘅心，我話俾自己聽，我要即係我要鍛鍊翻。同一個平常人一樣。
起初嗰時，我覺得咧，佢都唔玩得呢個運動啊，因為個手絕對係幾大嘅問題，同埋揸支槍又要咁上下力度。咁但係佢都要堅持。
心裏邊咧已經有種立志，我要永遠都同佢喺埋一齊生活，我會照顧佢。無論將來我哋發生咩事，佢會唔會係即係永久傷殘，永久都要用個輪椅去代步都好啦。我哋都會起埋一齊。
如果冇咗呢位神咧，我諗我會癲咗，我會承受唔到咁多嘅壓力，仲要係自己係傷殘，即係生老病死係逃脱唔到，好多嘅悲歡離合係逃脱唔到，環境唔改變，但係我哋個心係點去面對，點去睇咧？神就係讓我哋，即係俾我，即係有一個心去面對呢啲一切嘅嘢。Thank you.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在你的人生当中面对什么的困难，我相信每一个也有很多人家不可以理解的困难，可是我们不要惧怕，不要灰心，因为我们心中有神。这好像圣经里面说，我们一起读吧，你们要坚强勇敢，不要害怕，也不要因他们畏惧，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去，他绝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但愿这句话，这个金句，成为你们今天的一个帮助安慰，让你可以勇敢地面对人生不同的挑战。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唱这首歌，有一天让我们再一起在神的面前说，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我们不要轻易的放弃。
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越感觉没有爱你，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那一天你又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一切难磨。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的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漫漫长夜陪你走过，他爱你，伴你一生之中。
请事情继续的谈，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祷告，坦白的跟他说你们近期发生什么事情，面对着什么困难，什么的事情让你觉得灰心失望，什么事情让你不明白，你可以告诉神。 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倾心吐意，陈明他们的需要。主啊，你是一个奉献的主，你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的主。主啊，无论他们在工作上面、身体上面、婚姻上面、学业上面、恋爱上面，面对不同的情况，面对不同的艰难，主啊，求你也给他们这个能力，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他们的人生。我们是不孤单的，我们的基督徒一开始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耶稣在我们的心中，圣灵常常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所以如果其他的人不明白我们的时候，我们也知道神你是明白我们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放弃我们自己，让我们好像尼西米一样勇者无惧。我们倚靠神，我们祷告，我们行动，把我们每一天的需要陈明在神的面前，愿神亲自的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一步。主啊，再一次谢谢你，今天圣餐让我们思想你的爱，也让我们可以今天把我们的忧虑恐惧交托在你的手中，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谢谢你。我们献上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